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到末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凡住在他里面的，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爱心的人就在死中，反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反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舍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这一章是讲到交通的生活，就是我们活在交通里面所显出来的生活的光景。这是自然而然显出来，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。我们只负责一件事情，就是负责活在主的里面，和主常有交通，那个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有一位他认识主的人，他说的很好，他说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之外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宝贵的。那么这句话非常有老练，也是非常认识神的弟兄姊妹。 那他说的，并且这也是他整个生活和他侍奉的，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原则啊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和住在主里面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。所以住在我们身上所盼望的、所要求的啊，他心里所喜欢的，就是让我们爱主耶稣基督啊，持定主耶稣基督，活在主的里面啊，常常和他有交头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属灵生命自然而然就长进，我们的生活自然而然就改变了，和从前都不一样了。那么第三章就说到我们属灵的生活。那么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的生活有三方面。头一方面呢，就说到我们这样活在主的里面和主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的生活，就是有指望的生活，或者是有盼望的生活。那我们平常很少那注意这件事情。那么实在说起来呢，一个基督徒若真是活在主里面，常常住在主里面的话，他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他是满了指望的啊。在这章一开头的时候，他说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。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了。约翰写这一卷书的时候呢，他是在年老的时候写的。那么他这个写的时候，也就写到第二章，他忽然间里头有了这样一个思想，有了这样一个感触、他就想到他是神的儿女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圣经啊是神所默示的，那不是人在用思想那样写出来的。当圣灵把这个负担放在他里面的时候，那圣灵就在感动他，那自然就在写出神的话语来。这个话他说的时候呢，他也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那么是圣灵好像是在抓住了他的思想，握住了他的权柄，还有这样一直写一直写，里面这个一直有感觉一直来，那么就话的一直在说出来，或者一直在写出来啊。所以圣经啊是受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。说写到这里时候，他想到他是神的儿女啊，他心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他说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。什么叫你看呢？你看呢，就是说不要再看别的，只看这一件事情。那比方说是啊，那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坐在这里，我们聚会，那忽然间或者是我们发现了一件很好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了，那我就喊一看，就一看，因为大家本来都是东张西望的，没有注意，我这么一喊的时候了，你们就可以，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啊，若不是一件很特别很惊喜的话呢，我不会这样说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在平常事情，我们做平常事情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就是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，那个里头是感触太深了。所以他说，你看看什么呢？父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是吧？那今天上午我们弟兄也讲到那个神的儿女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啊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那个甜美的一个的称呼啊，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个称呼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，你们喜欢呢人称你们做神的儿女呢，或者不要称你们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要问弟兄姊妹了，我会常常听见呢有人这样说，也常常看见有人呢这样的称呼自己，称呼我们做什么呢？或者人喜我们喜欢别人称呼做什么呢？特别是在我们传道人身上，我们很喜欢一件事，就喜欢人称我们做什么？神儿女啊，不是这样，是称我们做什么？神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喜欢神的仆人，是吧？我是神的仆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印名片是吧，一些神的仆人啊，什么某某某某某某人啊。弟兄姊妹，到底是神的仆人好呢，还是神的儿女好啊？来，这到底什么好啊？儿女好。你看你们都懂得，是不是？反正许多传道人都不懂得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做神的儿女啊，比神的仆人呢好多了，是不是？神的儿女太好啊。这个到底是一个仆人大呢，还是儿女大？一个家里面是个仆人大，是个儿女大呢？儿女大，是不是？可能这个儿女啊是个小孩子，是小孩子，不是一个大人， 一个仆人呢很可能是一个大的人，那么像亚伯拉罕在他家里头有一个有一个仆人，老仆人，是不是？这老仆人当然亚伯拉罕是很尊重他的，这是亚伯拉罕老仆人把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托付给老仆人呢，让着老仆人向他起誓，然后去办成这件事情，当然他很尊重这老仆人的。但是他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儿子，是谁呀？以撒，是不是？以撒那时候还很小，还没有结婚呢，所以亚伯拉罕就托付这老仆人呢，到他家乡，到这本地本家本地本族去，给他儿子娶一个妻子来。这个老仆人就受了托付就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老仆人是亚伯拉罕所尊重的，以撒呢是他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以撒按照年龄来说呢远赶不上老仆人，是不是？按照那个干才干来说呢，用处来说呢，当然也赶不上老仆人的。老仆人用处很大的，并且年龄很大，知识也很丰富的。以撒是个小孩子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撒在家里面的那种地位和老仆人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老仆人无论是怎样的老，老仆人无论是怎样有用处，老仆人无论是怎样得到主人尊重，但是他说到以撒时候呢，还是称呼以撒做什么？主人，是不是？我的小主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小主人，是吧？仆人无论如何是仆人，是不是？那儿女呢？儿女啊，不是仆人乃是儿女，是吧？所以神不是称我们做仆人，乃是称我们做儿女。弟兄姊妹，神的仆人赶不上神的儿女啊，宝贵，是吧？神我们做儿女，这个那是一个非常一个甜美的称呼。保罗很懂得这件事情，你还记得那是你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，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啊，那么写弟兄姊妹的确是不太有长进，他们有的人呢就是分门别类，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属亚波罗的，有的人说是属基法的，那么还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，他们在分门别类。保罗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是心里很难过，在那责备他们，那不禁责备他们，那么就告诉他们说呀，你们呢不可以啊以人作夸口，是不是？他说这个，他怎么说？下面说，他说你们不可以以人作夸口吧，哈，他说万有都怎样，都是属于你们的，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那无论是什么啊，无论是这个世界的事，或者是这个是生了，是死了，是今生的事了，是将来的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怎样，都是属于谁的？都是属于你们的，是不是？保罗，你们不是属于保罗的，那保罗属于谁的？保罗乃是属于你们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不是属于亚伯罗的，亚伯罗乃是属于你们的，这些神的仆人都是属于你们的，不仅是这样，并且全世界都属于你们的，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整个的万有都是属于你们的。你们是属于谁的？你们属于基督，基督呢？是属于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啊，在神的家里面地位是何等的超越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万有都是属于我们的，所有神的仆人们，无论是怎样的仆人，都是为了谁的？都是为了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亚波罗是为了我们的，保罗是为了我们，彼得是为了我们的，所有神的仆人们都是为了我们的。神所创造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了谁的？都是为了神的儿女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神的儿女是非常甜美的称呼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他说你看父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应当感觉骄傲，是不是？别的事情不能骄傲的，是不是？把所有的骄傲都垮掉都要除掉的，但是一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应当怎样？应当感觉骄傲，是不是？你是谁呀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一看父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想想看我们是怎样的一般人，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情形，我们的光景如何呀。哎呀，我们实在觉得说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虽然感觉上我们是不配的，但是我们却真是神的儿女。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呢？伟大的神，是不是？这位神怎样的神呢？荣耀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。亲爱的兄弟，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儿女啊，实在是我们应当 喜乐啊，我们应当那个夸耀的一件事情啊。我想起来，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，就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两个同班很好，我们常常在一起。那么他的爸爸就是我们的训导主任。那我那初中一年级啊，哎呀，看着训导主任是很怕的，因为他的爸爸很严肃，从来不会笑的，从来不会笑的。他面孔斑斓的哦，我们一看见训导主任，他都吓得不得了，小孩子怕得不得了。那么他的儿子的时候很好的朋友，我们常常在一起啊，读书啊，一起玩耍啦、啊，我们是经常都在一起的，非常好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同学就请我到他家里去玩。我本来是不敢去的，因为他的爸爸呀是训导主任，我怎么敢到他家里去呢？他一定约我去呢，那我只好我就去了。我去了之后，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当我看见他爸爸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和我们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。在学校里面这个面孔啊，严肃的不得了，在家里面呢，真是看他儿子眉开眼笑的，哎呀，把他儿子抱过来啊，这个他拍拍他呀，这么好啊。我心里想，哎呀，就是哎，我若是他儿子就好了，是的，儿子好。你看看这个训导主任的，他的儿子这么好哈，这个真是好哈。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呢，那确实那种严肃。说，亲爱的同志们，这个训导主任不过是个训导主任，就是是不是呢？地位呢也不算太高。虽然是爱他的儿子啊，但是啊，那个爱呀、啊，总是赶不上谁的爱呀、啊，赶不上神的爱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同志，我们的父是谁？我们的父乃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我们的父怎样爱我们？他的爱超过所有一切爱，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呢。亲爱的兄弟们，他说：“你看，父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什么？哎，要加重的念那个神，是不是？成为什么？成为。”那要重一点点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你们若是要喜欢的话，你神字啊要圈了几个圈，就要把神的儿女圈几个圈，没有一个那个人能够赶得上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不要说是地上的那个神的仆人们赶不上我们了，连天上的天使天君也赶不上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仆人，我们乃是儿女，是不是？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的，儿女永远住在家里面，因为这家是谁的家呀？这是我们的家，是不是？不仅是我们的家，不仅是儿女的家，是我们父母的家，也是我们儿女的家，是不是？不仅是我们的家，并且呢，家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谁呀？都是谁的？都是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父母的，也是属于我们的。不需要我们出代价，也不需要我们这样的劳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有他的都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的神丰富不丰富啊？太丰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神伟大不伟大啊？太伟大了，没有一位能够超过他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像他来的丰富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一切，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属于他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万有属于他的，也是属于谁的？也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既是儿女就怎样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后世和基督的呀，同作后嗣。我们既然是儿女，我们就是神的后嗣，是不是？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承受宇宙万有，是不是？这宇宙万有神所创造，神的产业我们今天还没有承受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谁的？这是我们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父的，也是属于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到了有一天能长大成人，我们得了儿子名分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父就要把宇宙万有交给我们，让我们和基督一同来承受，一同来管理。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过我们是什么孩子啊？还是小孩子，是不是？还没有长大成人呢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父母亲还不能把他的事业交给你，也不能把他的财产交给你，因为你还小啊。但是你放心就好了，这些都是属于你的。鼓掌，我们弟兄做见证。那么结果他又做了传道人了，然后他的母亲就把他父亲的产业一点都不给他，这个不大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神会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呢？不会的。会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啊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会不会不把他所应许的给我们呢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他是信实的，是不是？他说既是儿女就是后嗣， 和基督一同做后事，一同承受产业呀。亲爱的兄姊妹，我们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，一个何等荣耀的前途。为了什么缘故呢？我们怎样能够得到这样丰盛的产业呢？亲爱的兄姊妹，不是因着我们的好，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功劳，也不是因着我们在地上为了神做了多少的工作，乃是因着什么？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资格，我们有权利来承受神的产业，并且和基督一同来承受产业。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，他下面就说，他说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，加一句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干儿子啊？不是义子啊？也不是。是不是养女啊？也不是。是不是我们是什么？真是神的儿女。什么叫为什么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呢？因为什么？我们是神所生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曾经提过，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我们就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个权柄是什么呢？就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。可能外面的样子我们不像的，我们外面的表现不像样子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可能外面所表现的不像，很可能我们外面的生活不像样子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啊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神呢、啊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世人看我们看不出来啊，他说你们是神的儿女啊，看看你们的样子啊，这是不大像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能说你们是神的儿女呢？啊，他们不仅是看着我们不像，并且呢，轻看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还要说我们什么？说我们迷信，是不是？还有说我们是落伍的一般人，赶不上时代的一般人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常常羞辱我们，有的时候受逼迫受难为啊，在我们在地上时候做基督徒啊，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不要说是在鸡犬的世界里面这样，就是在自由的那个世界里面也是这样。我们成为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若是不热心便罢，我们若是不认真便罢，我们和世人一样，那是好像世人把我们算到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了。如果我们是认真的，如果是我们热心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会轻看我们，藐视我们，气绝我们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要遭到逼迫，也会遭到难处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世人这样在对待我们呢？因着什么？因着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？因着什么？不认识我们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他们认识我们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他们认识我们是谁的话呀？他今天怎样？不敢这样对待我们的啊！就像不要说这样对待我们，对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。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？是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这一位神的儿子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呢。人欢迎不欢迎他呀？不欢迎。人接受不接受啊？也不接受。不仅不接受，并且人轻看藐视气绝，是不是？用许多的话语在回谤他，在那里侮辱他。亲爱的兄姊妹，到末了人把他捉拿起来，人在把他带到审判厅那里，在审判他，并且用鞭子在那打他，吐唾沫在脸上，又把头蒙起来，用拳头在那打他。你若是什么神的，你若是你就知道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。到末了时候了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赤裸裸地挂在那个是人的面前呢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用种种的方法在羞辱主耶稣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这样羞辱主耶稣？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主耶稣？为了什么缘故？遇到什么？因着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啊。如果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他们知道这是那位道成肉身那一位，亲爱的兄姊妹，他们敢不敢这样对待主耶稣啊？没有一个人敢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敢的，你欢迎他都来不及了，敬拜他都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敢羞辱他？怎么敢藐视他？怎么敢吐唾沫在脸上？怎么敢用拳头打他，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用各种的方法在明明的羞辱他呀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人不知道，所以主耶稣在为他们祷告，父啊，求你怎样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 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是不是？我常常想，我读到那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啊，那么他们从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不知道了？知道，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等到这一班人一过去之后，他们一到了一句，哎呀，后悔不会懊悔不懊悔？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的懊悔呀，是不是？怎样的恨自己、气自己呀？怎样的懊悔自己呀？哎呀，我们是眼瞎的人的，我们在做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？我们在用打，我们在那里不是对付了一个人，我们乃是对付那位神，是不是？神的儿子这样爱我们，到地上来做我们的，要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却怎呢？弃绝他，侮辱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懊悔，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可想而知，是不是？到那一天，到了阴间之后，他们一切事情都明白了。那时候看见，知道主耶稣神的，他把钉在十字架那一位乃是神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心里何等懊悔？为什么他们地上做呢？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今天世人也是这样对待我们，他们不认识我们呢，他们要知道我们是谁的话呀，今天怎样啊，他们不敢这样对待我们，是不是？他们真是，哎呀，真是羡慕我们，是吧？他们不认识我们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，他们若是认识神的话呢，他们也会认识我们的，他们不认识神呢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被人轻看，被人藐视，被人侮辱，或者是被人这样气绝，我们心里不要难过啊，不要觉得我是神的儿女太委屈了，是不是啊？人这样对待我，不要难过。为什么呢？人不认识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一天还没有显明出来呀，到了有一天显明出来时候了，他们都会懊悔他们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啊。那亲爱的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如何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，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什么事情啊？啊，哎，对，是儿女传，我们照着圣经说，啊，照着圣经说，如若显现，怎样？我们必要向他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节圣经很宝贵，很重要的。他说，如若显现，他说，但我们知道，如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呀、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前途我们不知道，虽然将来遭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就如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那一天是我们整个人都要改变的，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。我们将来遭遇什么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个在主的手里面，或者是我们前途非常的平顺，也很可能我们前途有许多的难处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不管平顺也好，我们不管艰难也好，也不管是喜乐也好，也不管痛苦也好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到有一天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亲爱的兄姊妹，这一个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，我们应当确实的知道这一件事情，这个盼望应当确定的有把握的盼望，是不是？因为是神所应许的，不仅神所应许，并且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怎样啊，已经给了我们，放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一定得到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它就会自然而然会长大起来的，是不是？长到个地步，不仅是发芽，不仅是开花，结出丰满的果实来呀。到那一天的时候啊，一看见那个种子里面的丰富完全彰显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盼望，正好像一个农夫大家种田一样，我们把的东西种进去，把一个麦子种进去之后呢，种下去之后呢，虽然将来如何他农夫不知道的，也许这个是长得很好，也许长得不算太好，也许有什么天灾，也许什么，这个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知道，这个麦子种下去到末了，它总会长起来的。长起来之后，到末了之后怎样啊？它结出什么东西来啊？总有结出麦子来的，是不是？很可能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它结出麦子来啊，会不会结出麦子来呢？长出麦子来会不会啊？不会的。会不会长出啊这个我们吃的玉蜀黍来苞谷来呢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会？因为我种，你种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种的是麦子，是不是？长出什么东西来？它一定长出来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麦子。 是不是？今天神把他的生命已经种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这个生命从我们都长出来，长出来，到那一天长出来的时候呢，就像谁一样啊？像主耶稣一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确定的盼望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我们应当一直把我们的盼望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呢。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事情，我们一直持定摆在我们前头那个指望。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神看我们呢、啊，像我们的和我们的眼光啊，不是太一样的啊。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叹息啊，心里难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看看自己，越看自己越怎样啊？越不像样子，是不是？越看自己越灰心，越失望，越不像样子，心里非常的难过。我时常是，也是这样，也常常看我自己的。哎呀，看看自己实在不像样子，我就想啊，哎呀，这段时间是都不行了，等再过一段时间，下个月盼望能够改好一点啊。然后下个月之后，我再看看我自己呢，还赶不上上个月好，是不是？盼望明年好一点，然后明年时候再看看自己呢，哎呀，还赶不上去年了，去年比今年那个爱主的心还多一点了。所以呀、越看自己呀、越灰心，越看自己越失望的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慢慢的这个人就软弱下了。那么看看自己不像样子，看看弟兄姊妹呢，也是不满意的，是不是？看看自己灰心，看看别人呢，失望了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光和神的眼光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神若是我们的话，若是照着我们眼光来看我们的话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在神面前不要说神不能得到神的悦纳，是不是？并且早就被神弃绝了，是不是？像我们这样，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神怎么会喜欢我们呢？是不是？若是我们这样看法的话呀，我们早就被神弃绝了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神看我们，他不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，用什么眼光来看呢？何为天呢？不知道啊。好、哦，那就是我好盼望你知道啊。飞梁呢？永远的眼光。哦，这个他说的很好，是不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乃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，是不是？他一看的时候了，他看到什么时候去了？他透过你现在的光景，透过你现在的样子，一下子看到什么？看到永远去了，看到永世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一看见这个河北天的时候，哎呀，河北天这么好啊，是的，这么好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么完全，这么圣洁，这样的美丽，是你心高兴不高兴啊？真是高兴，不仅看河北天这样，看每个人都这样的，是不是？神不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神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永远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看我们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就看到永世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看到我们将来所显出的光景啊，那么荣耀，那么美丽，说是每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了，神的心啊，真是不知道喜乐的，喜欢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很多的做父母亲的人呢、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这样的情形的，看小孩子，看今天孩子还那样子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小孩子皮虽然很皮呀、但是啊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呀、将来可能够做很大的事情哦，将来可能够了不起哦。这个父亲这样啊，哎呀，心里高兴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若看看现在呢，这个皮的样子，哎呀，实在是小心难，怎么生出这样一个儿子来呢？是不是？但是一想到将来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心里高兴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不算这个盼望，那个算个什么？希望，是不是？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呀、能够怎样怎样，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怎样，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的，但是盼望呢，盼望就是必定要实现的，一定会实现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实现？有根据的，是不是？他把他生命种在里面，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，那将来一定会长出来的。那个不是希望长出什么来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盼望能够长出丰盛的那个子粒来的，盼望一定会成就的。弟兄姊妹，神乃是用永远的眼来看我们。那今天我们要看自己，看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换一种眼光。换什么眼光呢？不要用自己的眼光，戴上神的眼镜啊，看，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，是不是？不要用现在眼光来看，一直看，越看自己越灰心，越看环境越失望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永远的眼光来看，就好像有一个人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作画的一个画家呀。那么 有人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画家，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，画的画画的很好很好，他都不是趴在台子上在那画的，他画的画都是很伟大的画，很大很大的画，那个画呀不能放在台子上，那画是挂在墙壁上那画的，画的时候呢需要登着梯子到梯子上面去画，当然也不是用小的笔画吧，用大的大的笔啊，当然画那个画的。有一天呢，他正在做画的时候呢，他就爬到梯子上去了，拿着笔照着颜色在那画，东画一东东。画一笔西画一笔画的画啊，等到画这个时候了，画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差不多啊，他就从梯子上爬下来，爬下来之后呢，来欣赏他的画，他一面欣赏啊，一面在点头，哎呀，真好的不得了啊，一面往后退，越从往后退退看得越清楚，等到退到一个时候，他不晓得他的朋友啊，在他画画的时候呢，暗暗的要走进来了，他也不知道，他退到后面一下子撞到一个人，一回头看是他的朋友在那个地方了。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早就来了，我看你在画画嘛，我没有打扰你啊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好了，你来最好，你说，你看这画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笔呀、啊，这红颜色，哇，你太好太好了。那个黑颜色呀、啊，你不要看它黑呀、啊，那是最美丽最美丽的。”我大家给他欣赏的画呀，他说的时候真是啊，说的是眉飞色舞，这个高兴的不得了。他那个朋友听的时候呢，啊，一面听摇头，一面摇头。为什么摇头呢？他说我看不出来，我看不出来。他说我看不出什么好来吗？真的没有什么好，看不出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你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我呢，我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。在我里面有一幅图画的，是不是？我还没有画之前呢，我里面就有一幅图画了，是不是？当我看这画的时候了，我就看到那个图画出现出来了。我思想里面，我思想里面意念着那幅图画出现出来的时候的光景啊。他你没有看见，所以你不能够欣赏啊。他说我看见，我里头有一幅图画，我是照着那幅图画在那画的，所以我越看呢越好，我都不能够欣赏的。亲爱的兄弟们，我们。”神呢、啊、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，太初有道，他是一位有计划的神，这位神是吧，他在太初的时候就有荣耀的计划，他要把我们这许多人呢、啊、不仅整来拯救我们，也把我们这许多人带到哪里去呀、啊、也带到荣耀里面去的，是不是？到那一天时候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个个都有谁的形象啊？对，王子的形象，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。亲爱的兄姊妹，他要在我们身上，他不仅拯救我们，他要把我们握在他手里，在我们身上呢做工啊，天天在做工，天天在做，有时候这样做，有时候那样做，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了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，为什么神那样带领我，为什么神对待别人是那样的宽大，对待我却是这样的严厉，为什么别人的环境是那么顺利，我的环境确实这么艰难呢？为什么别人做事情都成功，我却是一直都在失败？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明白，是不是？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看遭遇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得呀，为什么我会遇见这样的事？为什么会遇见那件事？为什么会遇见这个人？会遇见那个人？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一直在打问号，打问号，是不是？打什么问号？问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见神的儿女答复，有时候弟兄这边在谈起话来，在发起牢骚了，诉起苦来的时候了，哎呀，一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多好多为什么？一直在问为什么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啊？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懂得。我们真是巴不得这幅画都是蓝颜色，都是绿颜色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哪里知道还有黑颜色的，是不是？哪里还有红颜色的？为什么会产生这？为什么画了这么多？是不是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不知道，神知道，是不是？神知道，他知道在你身上怎样做，他也知道在我身上怎样做，他知道在神伟大计划里面，你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面，我也站在什么地位上面，他要把你做成什么样子，也把我做成个什么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，是吧？所以保罗写这个罗马书，写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啊，他就到最末了啊，有一个这个罗马书是很好的哈，我们弟兄在最近讲罗马书，到第八章末了时候，一个伟大的哎，那在那里一个有宣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啊，到第十一章末了时候的伟大的一个赞美啊， 他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。当保罗回头来看的时候，他看见神在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，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智慧？什么叫知识？知识就是说神知道我们，是吧？他知道和平天，知道和平良，知道知道的，知道我们，是不是？他知道每一个人，他不仅知道我们，他所知道的比我们自己所知道呢，清楚不清楚啊？还要清楚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，神这样，他知道认识我们，他知道你是怎样人，也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。他不仅知道我们的出生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性格，我们所有一切的喜怒坏意念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都知道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知道我们，他不仅知道我们，是不是？他并且是有智慧的。什么叫智慧啊？智慧就知道怎样做，是吧？知识就知道这件事情的本性，这个本性，是吧？他不仅知道我们，不仅认识我们，他也知道怎样在我们身上做事，怎样在你身上做，怎样在我身上做，怎样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做。是不是？他知道，是不是？他知道怎样的做呀？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？弟兄姊妹，神带领我们路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，我们的神知道，他知道怎样带领我们，他也知道怎样在我们身上做，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就安排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来做什么？做什么工作呢？要做什么？要做工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就把我们这许多人呢，个个都磨成什么神儿子的形象，使我们能够像神的儿子，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知道怎样在我们身上做事，知道怎样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怎样啊？若是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怎样？我们不打问号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他面前敬拜他所给我们的带领，我们知道啊，神知道怎样做，他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能够显出的王子的形象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虽然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遭遇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，就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向他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看见主耶稣，我们整个人一下子完全改变了，完全改变了，是吧？到那一天，所有弟兄姊妹都像谁一样啊？都像主耶稣一样，是吧？个个都有王子的形象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再也看不见丑陋的样子，我也看不见你的丑陋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到那一天我们看见你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说彼此，我们的彼此的想看着个个都像谁呀？都像主耶稣一样，虽然都像主耶稣，不过彰显的荣耀不一样。有的人把主耶稣这方面彰显出来，有的人把主耶稣那一方面表现出来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各所表现的那个情形不一样，但是个个都是像主耶稣。主耶稣太丰富了，需要着千千万万蒙恩得救人了，才能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到有一天主显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荣耀里面去，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像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是怎样的荣耀，我们也是怎样的荣耀。主耶稣怎样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是不是？今天地上的人呢，他们有没有盼望啊？没有盼望。地上的人有什么盼望？读书的时候呢，盼望拿到学位，拿到学位之后呢，盼望有找到好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找到好的工作之后呢，盼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了家庭之后呢，盼望什么？盼望那个孙儿一样的儿女养大，生老之后呢，盼望自己事业能够成功啊，能够成功一个伟大的事业。事业成功之后呢，盼望什么呢？刚才说没有什么盼望了，是退休了，是吧？退了休之后呢，盼望什么？是不是？没有什么，所有一切都过去了。所以的你盼望是暂时的，是不是？短暂的那个盼望不算得盼望的，是到末了时候呢，没有盼望。盼望什么？一死就是。
有的人盼望说，盼望死的时候没有痛苦，你想死，是没有盼望，是没有神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指望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我们的前途不是死亡，我们的前途不是坟墓，我们的前途乃是怎样？乃是荣耀，是不是？神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带领许多人进到荣耀里面去。到那一天来的时候，我们被提到空中，一看见主耶稣，刹那之间的我们全完全在改变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改变出了什么样子来呢？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？像主耶稣一样，主耶稣什么样子呢？谢谢，正好像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地上之后了，他曾经有一次给我们看见，当他有一天带着疲倦的身体在爬一座山，一直走，走到山上之后，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一下子的呀，变了形象。脸上怎样？发光，像什么一样？像日头一样。衣服呢？连衣服都洁白放光啊！弟兄姊妹，荣耀从里面彰显出来了，是吧？本来这个荣耀啊是藏在它里面的，外面呢是一个肉身，而这个肉身呢是面容怎样？憔悴，轻容怎样？枯槁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加薪美容啊，叫我们可羡慕的。人家看见这个不过是一个劳苦的人，是不是？一个多尽劳苦的一个人呢，对吧？一直在讲到，一直在做工作，这件事做那一件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从外面来看，他是一个人多尽劳苦，多受痛苦啊，是不是？尝尽劳苦啊，是这样一个人呢。但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，他正在祷告着，忽然间一下子变了形象，你看见荣耀从里面的照出来了，荣耀从里面透出来了，是吧？脸上发光，像日头一样，衣服洁白泛光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地上漂布的没有漂这个光，这个不是人工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是荣耀从里面彰显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。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耶稣，个个都要改变，那个荣耀从我们上都要照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不仅是我们的性格改变了，我们的性情改变了，连我们整个身体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必死的身体变成什么身体啊？变成不死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什么？变成不朽坏的。这个属土的身体变成什么？变成个属灵的身体，是不是？这一个不透明的身体，那时候都透明了啊，像玻璃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圣若撒冷那个光景啊，那个都是像明透的玻璃啊，那个荣耀从里面照出来，光从里面照出来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这个荣耀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历史来说隐藏的奥秘啊，已经向我们显明了，是不是？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这位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到什么？有荣耀的盼望，在我们里面那位主耶稣就是荣耀，是不是？那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荣耀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到有一天的时候，他要一直长一长，长到的时候，我们一看见主，这个人改变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改变，就整个身体改变了，这个荣耀就从里头那儿透出来了，荣耀从里面那儿彰显出来了。什么样子呢？就像主耶稣变化山上一样。你们喜欢不喜欢呢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门徒们呢，真是高兴的不得，喜乐的不得了，他们都不愿意下山了。他们主啊，我们在这儿搭山庄，是不是？他们愿意，真的太好啊！去，不要说那个荣耀从主身彰显出来，整个山上都充满了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将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命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前途，是吧？所以不要看你今天的软弱，也不要看你今天的失败。虽然有软弱，虽然有失败，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。不但这样，我有荣耀的盼望，到那一天的时候，这软弱、失败、这缺陷都过去了。所以荣耀从上彰显出来，我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怎样的美丽，我们也怎样的美丽；怎样的完全，我们也怎样的完全；他怎样的荣耀，我们也是怎样的荣耀。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就好像那个初熟的果子一样，我们呢虽然是后熟的，但是在一棵树长出来的，一样不一样啊？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一个树啊，我们从前 有一棵院子里头有一个莲雾树，在台湾的时候，那莲雾树很大，莲雾树结好多的莲雾，你看久了结了几个莲雾，那你摘起来尝一尝啊，这个莲雾是很甜的，这个莲雾很香的。弟兄姊妹，虽然只有几个，但是不要紧，下了一大片啊，不止一次，两次啊，结了一遍之后再结莲雾，这些莲雾都像什么一样啊？像头几个一样的。是不是头几个是怎样，后来的呢也是怎样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主耶稣还有初熟的果子，我们呢，我们这些都是后熟的，是不是？他是怎样，那个天梅我们也是这样，天梅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长子，我们呢都是种子，是不是？长子如何，我们的种子呢也如何。今天我们是种子，到将来的时候我们就变了，我们就变成什么呢？不叫种子了，圣经叫什么？你们圣经都不熟了哈，圣经叫种什么？种长子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是长子，我们呢？我们是种长子，都是长子，是不是？你也是长子，我也是长子，我们要聚个会，叫什么会啊？种长子的会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种长子的会呀，那是个个都是像主耶稣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常常把这盼望摆在我们前面的话呀，那我们就是天天就欢喜快乐。正像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面，我们用到神的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在欢喜的里面有了神的荣耀的盼望。不要说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的，就是在患难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呢，也是欢欢喜喜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，忍耐生什么，老练生什么，成盼望。盼望怎样？哦，至于羞耻啊，这个盼望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有患难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患难不过是为了要长出忍耐来，这个忍耐是为了生出劳烈来，劳烈就是让盼望在我们身上得到实现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在患难的时候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的，无论什么环境这里都充满了喜乐。正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因着摆在前面的什么喜乐啊，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那个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，那个喜乐什么？那就是我们叫做盼望，我们主耶稣叫喜乐，是不是？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，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是不是？经过苦难之后呢，他们到怎样？坐在宝座上面，是不是？那一个盼望实现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在主耶稣身上是怎样，在我们身上也是怎样。今天虽然有艰难有痛苦，虽然有羞辱有苦难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在我们里头一个荣耀的盼望啊，是不是？这一切的患难和痛苦都是为了带领我们那么达到那个目的，让那个盼望，荣耀的盼望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，得到实现。所以他说，弟兄，亲爱弟兄们，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，就是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必要像他，因为要看见他所示的。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活在指望的生活里面，欢欢喜喜的等候主耶稣再来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种的生活，就是这个不犯罪的生活啊，不犯罪的生活。那你说，你想想看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不仅是这个里头有罪，那么并且我们也活在这个犯罪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吗？能不能啊？我们怎样才能过不犯罪的生活呢？是吧？我们能不能，先生，我们能不能过个不犯罪的生活？从我经历方面来说呢，哎呀，这是不容易。是不是？我太软弱了，胜不过试探，胜不过引诱啊！哎呀，虽然现在蒙恩得救了，但是常常啊会失败，常常会滑跌的，是不是？并且思维的环境也是这样。正像以赛亚他就说的：“我是 嘴唇怎样不洁净的，又是生长在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嘴唇不洁净的人中间，是不是活在嘴唇不洁净人中间的？你想想看，那个嘴唇怎么能洁净的？是不是他是嘴唇不洁净的，又活在嘴唇不洁净的，整个环境都是这样，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呢？亲爱的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是犯罪的，我们就活在犯罪人中间呢。那我们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呢？约翰告诉我们说，能。我们怎样能够过这不犯罪生活呢？只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啊？你们就都忘记了啊？住在的呀，住在主的里面。亲爱的兄弟，当我们喝主交通亲近主摸到主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了，不是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，那个时候会不会犯罪啊？不仅不犯，犯不会犯的，连罪意念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兄弟，住在主的里面，就使我们那么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。所以第一方面，不犯罪的生活。他说我们怎样能够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呢？因为神为我们有了预备呀，是不是？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神所给我们预备的。第一，他就说到神的儿子已经显现出来，是为了要什么？我们知道主曾显现是为了什么？第五节啊，你们知道主曾什么？主曾显现是要什么？除掉人的罪，是吧？在他怎样？在他并没有罪，是吧？所以住在主里面的是怎样？既不犯罪，反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能不能过不犯罪的生活？能，怎么能够呢？他是住在主里面的啊，住在他里面的就怎样？就不犯罪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主的话，是不是？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因为主曾经显现，除掉人的罪，是吧？第二，就要在他并没有罪。弟兄姊妹，主到地上来，他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件事情，除掉罪。罪使我们和神那儿隔绝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和神之间一个最大的难处，一个最大的拦阻，就是罪把我们和神隔绝。我们所以不能亲近神，我们所以不能和神有交通呢，就是因为罪把我们和神那儿隔绝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叫除掉罪啊。而这个罪呢，它是多数的罪啊，每一个的撒谎啊是一个罪，恨人是个贪心啊是一个罪，好多好多的罪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到这里来是要除掉罪，把所有罪都给除掉。主耶稣有没有来过呀？来过了。有人把罪除掉吗？除掉了没有啊？有的点说除掉，有的摇头说还没有除掉，是不是？还没有除掉。按照事实来说呢，已经除掉了。主耶稣来把所有罪都除掉了，是不是？说他在十字架上啊所流的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为了我们少数人的，乃是为了人人尝到滋味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把所有一切罪统统都洗干净了。所以保罗才告诉说，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主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一切罪都已经除掉了，所以你们不可以用旧教，你们不可以再犯罪，不可以再把罪拿起来，因为主耶稣把罪除掉了，是吧？在圣经里头，有一个利未记有一个预表啊，他就说到，当一个羔羊、一个赎罪祭啊，在献上之后，这个赎罪祭不仅担当了所有的罪啊，在被杀，然后流出血来，那个血带到神的面前，也带到这个祭坛那里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他不是预备一只羔羊，预备一只羊，预备两只羊，一只羊是被他杀掉流出血，还有这一只羊呢，要怎样啊？把带到旷野里面去，那么他的旷野去干什么？把他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去，归给什么？ 归给拉萨谢勒，是不是？就把他放到外面去，孤孤单单的，让他到到外，让他把他丢到外边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就说到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一方面他被杀，流出血来，把所有的罪都洗干净了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孤孤单单的背负着我们的罪，把罪呢完全从人的中间的带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就要除掉罪，把所有的罪除掉。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了，罪已经除去了，这位主耶稣已经被人恨恶，被神弃绝呀！啊，担负着我们的罪，背负着我们所有的罪，而带到这个无人之地啊，带到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归给拿撒勒了。他已经完全被除掉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切的罪都已经除掉了。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相信呢，是不是？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里也知道，也还有另外一种的那个意思啊，或者另外一种的讲法了。主耶稣怎么能够把这么最多罪除掉呢？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给他除掉的啊，你的脚啊，给你遮下来，他的恨人把他遮下来，另外一个贪心把他遮掉。亲爱的兄弟，不需要这样遮的，是不是？一个大树上面的好多好多的果子，各种各样各样的果子，你需要一个一个遮。你遮完之后到明年呢，它还是会长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遮不尽的，就遮掉了之后呢，还是会长出来的。所以主耶稣所以人呢，要把果子都去掉，怎么去呢？不需要遮，怎么办呢？把树砍掉，是不是？还是砍掉。主耶稣要告诉我说，好树就结什么果子啊？好果子。坏树呢？就结坏果子。我们是好树坏树啊？我们这个人是好树坏树啊？好树啊？我们现在不要说不是现在啊，我们从前是好树坏树啊？坏树，是不是？我们结什么果子啊？坏果子。主耶稣来把我们果子给遮掉了，遮掉之后过了几天之后又怎样？又长出来了，是不是呢？又长出来了，那么又给遮掉，又长了，所以他不这样麻烦的，是不是？他怎样做呢？把斧子放在什么树根上，是不是呢？这样坏树，好，结坏果子，好了，把斧子拿来，斧头拿来，把斧头拿来放在树根上，把树砍掉。那一砍掉之后啊，那个果子还在上面，但是不要紧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再怕，是不是？叶子还在上面，果子还在上，你不要害怕，是不是啊？这些果子虽然现在还在这里啊，但慢慢慢慢的呀，一个也都掉，不仅果子都掉了，叶子也枯干了。为什么缘故？树已经砍下来了。我们这个树有没有砍掉吗？弟兄姊妹砍掉没有啊？我们这坏树真是结坏果子的，感谢赞美主啊！主耶稣就把这树怎么样砍掉？他不是来修理他，他也不是来遮果子，是不是？遮的时候很痛啊，他都不遮，是不是？他也不要这样麻烦的，是不是？他来了之后把它砍掉，一定都砍掉了。什么时候砍掉的呢？啊，信主时候砍掉的呀，痛不痛啊？什么时候砍掉的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树。在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和他怎样？我们这个旧人和主耶稣怎样？一同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神就把树砍掉了。你说那时候还没生出来呢，怎么会砍掉呢？啊，还没有生就先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没有生就先死，什么时候死的呢？就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虽然还没有生出来，但神早就知道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美丽雄鸡某年某月某日要生出来的，是不是要生下来的？好了，就把它摆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死了，就把你摆在主耶稣那个主耶稣的里面，是不是？不仅你我们做许多人，所有人都摆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我们得以在主里面，是本乎什么？是本乎神呢？乃是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啊，在世上要死的时候呢，就把我们这许多人都摆在主耶稣里面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和他怎样？一同死了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砍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信主的时候了，如果表演一下啊，不过来做个见证就是了。我们信主之后，弟兄们告诉我们是要受洗，要受浸，是不是？受浸代表什么呢？ 和主耶稣同死，怎样？同埋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那个时候同死同埋葬的，那是在主耶稣死的时候我们一定和死了，所以说埋葬的时候我们一定和主耶稣埋葬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受尽不过来做这个见证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见证我们现在是已经归入主耶稣的人，我们也见证我们早已经和这同死同埋葬，我们现在就把我自己埋在水里头，把它埋起了，是不是？来表演这件事情，来见证这件事情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手已经砍掉了，所有的果子呢，这样啊，也都这样，都除掉了，是不是？主称显现是要除掉罪啊，他把所有的罪都已经除掉了，在他呢并没有罪，所以他怎样啊？不该死。那么结果怎样啊？这个死啊是罪的结果吗？主耶稣没有罪，该不该死啊？不该死。主耶稣为什么死啊？那还是为了除掉我们的罪，所以主耶稣死了啊，死了之后因为他没有罪，所以怎样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是不是？复活就证明一件事，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。他为了我们的罪死了，既然成功了这一件事，然后神就要从死里复活来表明他是没有罪的，在他并没有罪呀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住在这位复活的主耶稣里面，住在主里面呢，是不是？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就这样啊，和他连在一起，他有没有罪啊？没有罪，是不是？现在把我们这一个人呢，就接在主耶稣上面。主耶稣那个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怎样同定十字架，已经死了，已经结束了。那么现在活着的不在谁啊？不再是我，乃是谁呀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活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主耶稣这样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时候怎么生活呀？有没有罪呀？没有罪，因为在他并没有罪呀。当我们这样活在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在活在我们里头，这个生命从我们就彰显着，主耶稣从我们就活出来的时候，怎么一个生活？这不犯罪的生活，是不是？我们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若是我们犯罪的话呀，是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啊，没有看见他呀，是吧？也没有住在他里面。当我们真是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就不犯罪。他下面不仅这样啊，他下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犯罪还有一个原因呢，那就是用撒旦的迷惑引诱试探啊。昨天我们不是说过吗？这个撒旦呢就像什么一样呢？撒旦乃是像蛊蛇呀，大红龙蛊蛇，是诡计多端的，极其狡猾的一个，我们没法胜过他的，是吧？你想不犯罪，是不是？你想过有圣洁生活，他怎样啊？接着许多试探来引诱你，是吧？叫你去犯罪，不仅外面来引诱，里面呢你的情欲来催逼，强迫你去犯罪，催逼了你去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仇敌啊，是这个撒旦魔鬼实在是可怕，你没法胜过的，是不是？这一个仇敌啊，是没有办法胜过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虽然人不能胜过他，有一位已经胜过，已经得胜了，谁呀？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是不是？主耶稣那种得胜了，完全得胜。这位主耶稣啊，他怎样啊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呀，在我们里头那一位比什么？在世界里更大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他在我们里头那一位比在世界里更大，是不是？他比魔鬼更大，他比魔鬼更强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他说那个壮士啊，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怎样？看守自己产业，谁也不能从他手里夺去，是不是？那个壮士是谁呀？魔鬼，是吧？魔鬼披挂整齐，穿成各种各样的军装啊，看守自己的那个产业啊，看守的那个产业是谁呀？全世界的人，是不是？看守在手底下。他说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了，那更壮的谁呀？神呢？主耶稣，是不是？更壮来了，结果就掳掠了他的产业，把他财物都给掳掠去了，是不是？把他军装啊统统的给他那个解体了，然后把他产业掳掠去了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是那更壮的，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，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怎样，就赶鬼，把鬼赶出去。好像那个时候了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鬼很多很多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好像看不见有什么鬼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了，一个这个鬼，一个那个鬼，哑巴鬼啊，聋子的鬼啊，还有这个鬼那鬼，好多好多的鬼。主耶稣去了之后呢，就把是不是还没有到那里啊，鬼就怕起来了，是不是呢？我又吓得不得了啊，说我什么时候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你就来赶我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不要这样，从那里面出去啊，从里面出去了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硬壮的壮士，是不是？他是大的勇士啊，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把鬼赶出来。是不是那个时候鬼多，现在鬼少呢？啊，那么怎么现在看不见什么鬼啊？啊啊，就看不见的鬼，怎么那个时候的鬼人都那么多都看不见？弟兄姊妹，一点都没有少，是不是？很可能还多一点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起码没有少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呀，这鬼都藏在里头的，是吧？藏在许多人里头，藏在许多事情里头，藏在许多疾病里头，藏在这里，藏一直都藏在里面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了之后呢，他怕不怕我们呢？他也不怕，还怎样？还藏在那地方，是吧？藏着，他就不出来。你不要以为说没有鬼，真是有啊，是不是？真是有啊，这些鬼藏在地方的，隐藏在地方的，有的时候呢，他也会显出来的。我有个弟兄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蒙恩得救之后，他就到佛罗里达去了，他就参加一个聚会，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，一个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聚会的，但是结果到末了之后啊，鬼就进去了。他在那讲啊，那个就在那伏在那个姊妹的一个姊妹的身上，伏在他的身上，人在那讲这话，讲那讲，还讲圣经，还回答问题。他就看见怎么会奇怪，这他里头觉得不大对的，但是虽然觉得不对，但是他们大家都是怕的，不是？哦，这个圣灵啊，可是不得了，他也在讲圣经，他也在那回答问题，他还打人。打人啊，那个人怕不怕呀？圣灵打我了，还圣灵打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了，结果第二次聚会时候了，哎呀，好多好人都来了，可是不得了，他神迹出现出来了。亲爱的兄弟，在末了时候显出来了，鬼藏在许多事情里头来欺骗我们的。我们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真是可怜，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，所以他不怕我们，我们去了他也不出来，藏在地方不出来，是吧？你也不知道，你还以为说这个人，你还以为那个人，你以为这个人跟你发脾气，这个人岂有此理，那个人跟你吵架，那个岂有此理，这件事情不顺利，这个岂有此理，你还在怪这个怪那一个，实在说在哦，不是这个人，这件事情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鬼在背后，鬼在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征战的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和谁征战呢？我们乃是个空中执政掌权的在征战，是不是？不是在对付那个弟兄，对付那个弟兄的，也不是对付你丈夫，对付你的妻子的，是不是？都不是这些人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乃是背后藏着个东西，藏着什么东西？藏着鬼。鬼就借着这个人来试探你，借着那个人来引诱你，是不是？借着这个人来刺激你一下，叫你发脾气，是不是？叫你失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是来对付这些人事物，我们乃是对付在人事物背后的那个恶者，那个执政掌权的那个邪灵，我们要对付他。所以我们对付，我们要不吵架，不是要照着吵架去对付，是不是？不是就讲理由去借对付啊，也不是借着去争的对付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借着什么？一面借着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兵器，另外一方面借着什么？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借着祷告在对付他，不是在用拳头来对付，也不在和人去打官司去对付，那借着什么对付？借着祷告。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问题，这是鬼的问题。我们知道这不是事情的问题，环境的问题，那是背后藏着有邪灵在那个地方，鬼在那个地方。我们不是和属血气征战，那是和属灵的恶魔在征战的。说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，不是说现在鬼少一点，鬼就藏在许许多多的试探我们、引诱我们那些人事物的背后啊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？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些环境呢？我们怎样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？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住在主里面。当我们真是住在主里面，和主交通的时候，主怎样？主显现出来了。主现在我们在哪里显出来？显在我们里面。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显在我们里面，有时候就是感动显在我们里面，有时候就是一种情景显在我们里面。主在里面显出来了，显现神的儿子显在哪里显？在我们里面显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告诉他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显现给我们呢。有时候就是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，那个主的显现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就是主能力充满在我们里，那个主的显现。有时候就是主的话就到里面，那个主的显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用许许多的凭据，用许许多的方法来向我们显现的。但是每一次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怎样？除灭什么魔鬼的作为，是不是？终于显现出来，魔鬼除掉。我昨天晚上不是给昨天下午不是给你们做个见证，我从前有一件事情啊，怎样子很生气啊，很激动了，一直在讲理由，一直在这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一直在讲啊，讲理由，是不是？魔鬼也在里面一直在煽动啊。你就是这个在里面在闪动，他越闪动，我也不晓得他在闪动，我还越想到这是我自己了，是不是？越闪动我越气，气到一个地步啊！我不是告诉你们说，我都祷告也不祷告，蒙着被睡觉，是不是？基督徒都不要做了，你看看到了这种样子，真是不像样子。哎呀，太羞耻了，惭愧。但人就是这样软弱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，是不是？我不盼望你们像我一样，但是我告诉你们说，人就是这样软弱的。感谢赞美主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呀、啊。就趴在那祷告，一祷告之后是怎样？还没有什么祷告，光是唉声叹息，就没有什么赞美了，光唉声叹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啊，神儿子呀，显现出来了，怎么显现？一句话就到里面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那句话也虽然是很熟的话，那句话也虽然是很普通的话，也在一进到里面的时候，神儿子显现出来。到末了说气不气啊？不气啊。还要讲理由不讲理由啊？不讲理由，满面惭愧啊！直到现在蒙恩这么多年，直到现在得着这么长久的时候啊，但侍奉主那么多年呢、啊，还不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呀、啊！是不是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弟兄姊妹，那个生命，全世界都不能跟这个生命相比的。你知道不知道遇到你在讲理由？你知道不知道遇到你在发脾气？你知道不知道遇到你在生气？你知道不知道遇到你在恨别人？结果当末了失掉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失掉了？把生命失掉了。为了一点的理由把生命失掉了，为了一点点的脾气把生命的失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何等的可惜！全世界加起来给你的话，都不能跟生命相比呀、啊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若失掉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不能跟生命相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，跟随主这么长久时候啊，我们还不知道生命是多宝贵呀、啊。我们若是真看见的话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宁肯失掉什么？全世界，宁肯失掉所有的理由，让众人都误会我们，我们保存什么？保守这个生命，不让这生命死掉的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，怎么能够保守呢？怎么能够胜过这个脾气呢？怎么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？哎呀，这个魔鬼是诡计多端，我没法胜过他的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就这样，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在地上说显出来，把鬼就赶出去了。今天在我们里头也是这样，每一次仇敌试探引诱我们说，神的儿子一显现，一句话，一个感动，或者是。在我们里头用他的爱激励我们一下，摸着我们一下，弟兄姊妹，这样一点点的显现呢，对吧？魔鬼就完全失败，因为主耶稣他是得胜的主，是不是？第三，主也给我们神也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啊是不犯罪的生命。我刚才没有把这个句话念给你们呢，他说这个第九节啊，你们第九节。凡从神生的，就是怎样，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
因为它是有神圣的。那个道呢，原文做什么？做种，种子的种，是不是？他说凡是从神圣的，神的种就在它里面，神的种子就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种子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啊？他说是怎样生命啊？这个生命是怎样？是不犯罪，也是怎样？也是不能犯罪的。这是不能犯罪的生命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光明的，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它有一个特性，这个生命有个力量。什么力量呢？就是排斥罪。什么特性呢？就是排斥罪。一看见罪就讨厌，一看见罪就厌烦，一看见罪就痛苦的不得了，痛苦的不得了。所以我常常问呢，青年弟兄姊妹，我说你们蒙恩得救了，你们告诉我，一个基督徒啊，是犯罪容易呢，还不犯罪容易呢？啊，小姊妹，怎么犯罪容易啊，还是不犯罪容易啊？啊，他当然是犯罪容易了。你这个说的当然不一定当然呐，不一定当然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，比方说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呢，我们撒谎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们常常说，我假如说这撒谎是家常便饭，是不是？一张嘴巴谎就撒出来，是不是？得了我们信主之后呢，再撒谎容易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不容易。当时撒的时候了，你说怎样啊？就有点不大平安，是不是？有点难过。一撒出来之后啊，这谎撒过之后怎样啊？哎呀，难过得不得，像什么东西啊？就昨天晚上，昨天我讲的，像吃个纸苍蝇一样，哎呀，心里真是难过，难过都要吐出来了。这个平安也没有了，喜乐也没有，身体同在也没有，真是难过得不得了。不仅难过，比如怎样？比如感动，你向他去认罪，你向他去道歉，你向他去说明，有没有这样经过呀？有就说，给他，哎呀，都是难为情啊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哎呀，请你原谅我，刚才我说的话实在是错了，我撒谎，有没有这样的过？我从前的。刚刚头条说啥常常这样，我真是难为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认罪，或者跟同学们认罪，这个说明啊还比较容易点。有的时候叫我跟年长的弟兄姊妹去认罪，他是带领我的，我想跟他去说呀，哎呀，那怎么那多难为情啊。若是跟他一讲的话，他马上对我有个坏的印象，这个讨厌的印象啊是最严重了，这个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真是难为的，我那个时候挣扎好几个月时间的。你虽然过了几个月，但那都还在那个，他一定要把这罪吐出去不行，是不是？不是要你自己去对付他的这个力量，非要把他吐出去，非要把他对付掉不行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那个生命是不能犯罪的，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。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，这个罪一定来说，他总是要把他吐掉，把他吐掉。到有一天呢，哎呀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那一天呢，这个我也在一个聚会里面。那个姊妹是我，就是那个带领我的姊妹啊，她在外面，她在里面。那我在外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呢，忽然间主在里面就这样就说话了啊。说话之后，她说：“这个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是不是？主就问我：“你爱我爱不爱我呢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我爱你。”她说：“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你要不要遵守呢？”主要实在太难了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他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。你爱不爱我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爱你。”那你要不要遵守我的命令？哎呀，这三问两问，问来问去啊，问两个就我眼泪流下来了。我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。”我就一答应之后呢，很奇妙，是不是？里头一个力量来了。那我就找到那位姊妹，然后那姊妹走在前面，我就找她，我就跑到旁边去了。一到旁边之后，我就跟她讲了。还有讲啊，这个脸都红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可对不起那天呢，我跟你啊，这个说句话不准确，我说的也不准确。我刚刚说完不准确，他就说不要说不准确，要说撒谎。他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是撒谎。哎呀，那一天我实在是难为气得不得了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这个脖子也红了，脸也红了。我真是盼望他回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，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他说我就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安慰安慰我呀。哎，你家小孩子很诚实吗？他说这安慰两三句的话呢，那我就很高兴了。哪里知道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刚刚说完之后，他就把头转过来，马上他把整个脸板起来了。
他说：“卫弟兄，我赦免你。”哦，有这么严重啊？这么严重啊？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撒谎。撒谎是什么？撒谎什么？撒谎尽是罪，是不是？不仅需要神的赦免，也需要什么？人的赦免。我才知道这个是个罪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这种情形呢？不是人教导我出来的，乃是里头的生命，那个生命他非要把这个撒谎就冲出去不行，是吧？他一定要顶出去的，是不是？他一定啊要把它排挤出去的。这个生命就是不犯罪，是不能犯罪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把这生命给了我们了。我们若是住在主的里面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就是丰富的，就是敏锐的，就是刚强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罪不能沾染在我们身上的。你看见那个烧红的铁呀，那个铁烧得红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你把水一倒上去之后呢，水能不能沾染它呀？没有办法，一下子就马上就这样挥发掉了，是不是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生命一定在我们里面了，但是不红啊，是不是啊？不够红，不够刚强，不够丰富。为什么缘故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和主的关系太远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和主的关系太远。你可能读圣经，你也可能聚会，但是你没有亲近主，你没有和主接触，是不是？里面的生命不够强，不够丰富，不够燃烧的，不够红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不仅得到生命，得到丰盛的生命，然后是不是啊？刚强、活泼、蛮有力量。所以一进来时候了，真是像烧红铁，一下子就把它排挤出去、排斥出去了。感谢赞美主，主把这生命赐给了我们。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能过个什么生活呀？一个不犯罪的生活。我稍微一句话就可以过去了。这讲的还有一点呢。就是我们第三点生活，就是爱弟兄的生活。爱弟兄，这一个是主的命令啊，这个也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他也给我们看见那个爱的榜样啊，像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怎样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爱的榜样。但是今天很可惜，不要说为弟兄舍命啊，我们舍不来啊，连个理由我们都放不下去的，是不是？意见都放不下去的，好多时候你的意见不同，争啊争啊，不要说和弟兄，连自己家里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都不跟舍，还要说舍命，是不是？一个意见，一个主张，一个看法，小小的一件事我们都放不下，都舍不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活在自己坚持自己的一般人呢，我们缺少爱，爱的榜样。主耶稣是为我们把命都舍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怎样是爱弟兄呢？为了弟兄舍弃我们的自己，虽然不能没有机会去舍命，起码把我们的己舍掉，我们自己意见、看法、主张、理由、面子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我的自己啊！我们不要在口上、舌头上面、嘴唇上面，哎，在实际里面去，虽然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啊，坐在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耶稣的。